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我们这瓦器里面有你的宝贝。主啊，有这宝贝，我们就知道我们活的就充满了盼望。主，你也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信心跟眼光。主啊，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明白你所要做的，还有你托付在你教会，就是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荣耀。主，让我们在信心当中继续跟随你，也相信主，你今天必赐给我们恩惠，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奉耶稣名宣告，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灵魂体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就圣灵今天早上再次借着你所启示下来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之后，我们满心喜乐为主来做工。谢谢耶稣带领我们以下时间能够按着神的正义分解神的道，教唆的听的同盟益处，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昨天第四章的最后几节，从十六节讲到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里就讲到外跟内，外面我们好像有一个限制，到了一个时间，到了一个年岁，我们就无法再怎样保持原来的样子。但是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内心却不受限制，我们要怎样继续在神的道上面，继续在神的盼望信心里面，要怎样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讲到神的计划了。那第十八节就讲到，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什么？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但要明白所不见的容不容易？人家都问说，你们跟随耶稣，请问你到 7-11 有看到耶稣跟在你旁边吗？没有啊。所以你们跟随是怎么跟随？凭信心，对吧？这信心不是自己装出来的，这信心不是自己设想的，这信心是从神的话，是从神上赐下来。所以从第五章就继续讲到讲到关于一些神的计划。好，那第五章大概分成三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一个段落，是讲到凭信心不凭眼见。那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就讲到神的爱激励着我们。那从十八节一直到最后二十一节就讲到说，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了。 好，那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十节。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陪子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好，到这边第一个段落讲到说，我们要学习凭信心，不凭眼见。那第一节讲到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的，不是人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哎，原知道，哪里原知道呢？其实讲的就是十八节。十八节，当我们谢谢，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开始不同了。我们就不再只是顾念 眼睛所看得到的。我们对世界、对生命意义的了解，就不再只是从世界的定义而来，我们有从神的定义而来。所以第一节讲到说，我们原知道这地上的帐篷，这帐篷是指什么？指我们的身体。为什么用帐篷做比喻？为什么不用房屋？房屋感觉是什么？比较安稳，比较可以讲长久。帐篷呢，容不容易？帐篷里面有没有冰箱？有没有冷气？夏天住起来如何？热，对吧？不舒服，而且这样，但是有个好处，动来动去。这讲到我们的生命，其实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不是以地上的成就成为我们永恒的满足。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要一个眼光。那这里讲到保罗说，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就是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世界的，而且我们也看到确实是如此。你不管再怎么擦，再怎么抹，总有一天你对抗不了地心引力，你对抗不了你的身体的败坏，所以有一天会拆毁了。但是他却有一个更大的信心，必得，好，两个字，必得。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什么房屋。这里就用到另外一个字，叫做房屋，是跟神同在更持久的。所以从十八节，四章的十八节到五章的一节，其实就讲到两个对比，所见跟所不见，对不对？地上跟天上，对不对？暂时跟永恒的对比，还有呢，物质性的跟什么灵性的，物质性跟灵性的，最后就讲到我们要超越现实，超越现实进入神的真理，神的真理包括神的计划里面。这里就不断的在提醒我们，那个焦点要放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敬拜神的要用什么？心灵跟真理，诚实就是真理，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是真理，要在真理跟心灵里面进入这个领域里面。第二节，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好，他就用一个比喻，刚刚讲住，这里用什么穿做比喻。那为什么要叹息？因为我们现在虽然不是不好，但完不完全，不完全，对不对？很多问题嘛，老人家身体衰弱我们知道，年轻人呢，感不感冒也会感冒啊，也会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身体不完全，我们的心完全吗？我们的头脑完全吗？都不完全。所以常常遇到问题，常常解不了套。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的内心要怎样？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他用一个东西比喻了，穿上衣服。好，那要往下看才会明白，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什么赤身了。这里就讲到说，若我们没有进入神的这个信心的领域，进入他的计划里面，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最后是什么？赤身肉体，就是充满了羞耻感。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没有从神的真理，没有从神来的帮助，我们在这世上，即便你知道什么是善，但是你都做得好吗？不可能，做不到。所以终究一生会充满了什么？罪恶羞耻在我们的里面。那这里讲到说被遇见，被谁遇见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终有一天都会被明白的，好，都会被揭出来的。好，其实我们知道就在审判台前。这个观念不是只有在基督教信仰里的观念里面，传统的华人有没有这个观念？审判的观念有没有？仍然有。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什么神灵都知道。那在圣经里面更是如此。神是不是查遍万事？是。那如果靠着我们自己，靠着世界的系统，我们真的能够站立吗？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神若纠察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但在他有赦免之恩，是为叫人敬畏他。敬畏的意思就是怕就不敢乱做，怕就不敢怎样干坏事，最后就在神的带领底下，就进到神的什么完全里面。好，那第四节讲到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那个并非愿意脱下这个，对不起，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的。诶，他接下来又讲到一个部分哦，保罗就讲到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就是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什么叹息劳苦，也就是说我们想做都做不完全，我们想也想不完全，行也行不出来，力量有限，时间有限，累了要睡觉，然后有时候想半天今天想不出来，还要明天要后天继续想下去才有办法，还要继续祷告，还要跟随神，很多东西的不完全，软弱无力。所以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常常是什么充满的叹息。好，就像传道书所讲的，虚空的虚空。好，很多事情终究都是虚空，你功成名就了，像你张嘴的人就多了。好，你当了董事长，你要付的薪水压力就大了。当你没钱的时候，你会想说哪一天有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等到你有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钱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懂吗？那是充满了叹息跟劳苦，对吧？所以当然有钱是不错了，但是有钱人的困难就是钱不能解决的困难，对吧？好，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他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意愿，这个意愿说他并非愿意脱下这个指的是现在的什么身体。好，他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他对于永恒的概念哦，他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就是永恒的身体，就是复活之后在天上的身体，但是不是只是羡慕那个就厌恶这个。请问你现在这一辈子你的身体你的生命是不是上帝赏赐的？是啊。好还是不好？好啊。但是完全吗？不完全。但是将来呢，我们透过圣经就明白将来有一个完全的身体，完全的完全。好，聪哥讲的。所以我们因为将来我们更有一个强烈的盼望，可是这里又提醒我们并不是厌弃现在的生命。好，那就回到其实这自战自清的苦主刚刚讲的四节四章的对不起四章的十七节，这自战自清的苦主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就是说上帝有没有计划？有。所以给我们现在这个身体，给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日子，请问你是不是神把我们带来的？是啊。神把我们带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是折磨我们吗？不是嘛，是他有计划嘛。在这个计划当中他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自战自清的苦主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请问你用投资报酬率来看，你有眼光吗？其实要看懂，要看懂这些事情。所以他就最后讲到说，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的。你仔细看他这个用词，它是一个反过来的用词。一般我们活在世上，是谁被谁吞灭？是生命被死吞灭，不是吗？但他这里讲什么？是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所以在基督里面因着圣灵赐给我们什么超越罪和死的律，就是生命和圣灵的律，使我们可以怎样从败坏当中转过来得生命。那这里的吞灭原文的意思就是吃尽的，吃尽的。所以你看嘛，从第一节一直到这里，是不是透过住、透过穿、透过吃，不断地告诉我们去体会神的这个计划。然后呢，最重要的，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眼光？你有没有信心跟眼光是来自于天上的？所以第五，为此栽培我们的就是神。好，那个为此是为什么呢？为了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眼光，所以上帝就怎样？培子，把培子圈起来。神就在地上挪动万有，定出很多他荣耀的计划来培植我们属天的眼光，来培植我们向着神是有信心的，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那为了这件事情呢，他又继续说，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凭据原文就是职，对职的职。你有这个职，你就可以去领那个完全的部分。那照吴先生老师讲，这个职就是什么？投期款啊。投期款是什么意思？当你看到一个房子，你跟那个房屋的销售公司说，我付了投期款，请问这房子是谁的？是 销售公司、建设公司的还是你的？你已经付了头期款啊？销售公司吗？你已经付了头期款，后面的权柄是谁的？我们的，了解吗？神帮我们付了头期款了，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好像印上印记，我们是谁的？我们是神的。但是头期款你知道后面还有什么？还有分期付款还有尾款，还有尾款要缴，那个就讲到神的计划。请问你，神的计划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来到了？但完全吗？还没完全。这里就讲到神的国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来到但尚未完全。但是基本上你 要有信心知道得着了没？得着了。所以你今天离开世上，你到底会不会到天上去？所以要看你现在做什么吗？是看圣灵的旨，对不对？是因为神已经帮我做了，付了头期款。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概念，比如说在希伯来书就讲到说 这圣灵在我们里面，还有其实圣灵的工作就是基督的工作，也就是基督就做了我们的中保。有没有听过中保这个词？中保这个词在希伯来书对基督讲是保证人，讲到摩西是中间人，虽然中文都翻译成中保，但是讲到人的时候，这个中保是 mediator， 就是中间人而已，就是中介啦。中介付不付，有没有帮你付钱？没有，所以他只是什么台语叫做砍高啊，帮助你们可以连接起来而已。但是耶稣却是怎么保人。各位，什么叫保人？保字大家都会说人呆才去做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原来那个人付不起的时候，谁付？保人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面对神的审判，我们付得起吗？付不起啊。所以耶稣当保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付啊，了解吗？他就付了，他以他的身体，以十字架的生命为我们献上什么？那个赎罪祭的礼物跟祭物。礼物跟祭物，礼物的意思是当一个人蒙受恩典却不知感恩，你觉得好还是不好？不好，对不对？当一个人做了坏事，对另外一个人做了坏事却不知道做错，好还是不好？不好。所以这两个都借着献祭送上礼物或祭物也好，来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的保人就恢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是生气的，了解吗？所以才要献上礼物跟祭物啊。这就是其实旧约里面很多次都传达这些事情。神是看着这罪人，他是发怒的，耶和华的怒气快要发作，但是呢他也知道我们付不起，所以呢就找了一个保证人来。这个保证人呢就拿自己身体献上了， 付出所有的代价，也怎样付出了头期款。你知道这个救恩的大好消息吗？所以你来看的时候，第六节，所以就是前面的总结，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主相离。突然又讲到说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这有点要想一下。但是这里特别讲到说什么？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好，坦然无惧可能中文来讲是要勇敢、要刚强、要壮胆，但是它原文的意思是坦然无惧是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你要什么信心呢？现在你对于神的事情感受也许不多，就是这里所讲的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主相离。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活着，请问你大部分是靠着灵性还是靠着感官？对吗？以至于我们对于神的事情常常感受不到，对吧？那神是无所不在呢，神是无所不在，但你常常感觉到神同在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肉身，我们依靠感官，感官的下场就让我们觉得常常是跟主这样相离的。但是保罗他也相信一件事情，将来到了天上，我们就这样在灵性里面的 灵性里面就得完全了。神的救赎借着我们在地上的他的计划炼净我们一生，将来在天上我们就可以得一个完全的身体，可以活在神的启示光中，与神同行，对于神的感受是完全的，那时候就与主合一的。现在呢，比起来当然是相离，对吧？但是要不要信心？要不要盼望？要，不要只是依靠感官，常常感觉不到，哎，我又看不到耶稣，哎，我也听不到，人家都说他听到耶稣，我都听不到。问题是，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还是没福？有福啊，用的是什么？信心啊。这信心从哪里来？从神赐下来的啊。好，也许开始解释不清楚，但是信心就是在我里面，所以我就笃定的跟随神走，然后借着我一生就显明了上帝的荣耀，是神自己显明的。所以第七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他就在这里把这个总结讲出来的。我们行事为，原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在地上你还走世界系统吗？不要，凭着信心，这信心就是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信，神必怎样盖章我们就信，信他所应许的，信他的律法，信他的一切。但是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做出来，是依靠什么？圣灵帮我们缴的头期款。后面呢？自己缴吗？自己缴吗？不，我们跟着神，神就这样按时候缴进去了哈。所以这房子你已经有了啦，主权在谁手中？那个房子指的是什么？你将来复活的身体。请问你复活是现在还是将来？是现在，是现在。你已经复活了，你知道吗？你已经得着复活了。刚刚后面有讲到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人因为也许中文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 新造的人，但他原文的意思是一个上帝全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原文是写一个新的创造。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神就在你里面一个全新的创造。所以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会经历死亡的惧怕恐惧这些事情吗？其实你不用担心，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在这地上死的时候，你在神的那里面就立刻活了。有没有身体？有，因为你现在是在三度的空间，将来是进到神的国度。所以对我们活在地上的人也许感知不到，但对于那个离开的人，他是很清楚的，他是不会经历死的，他不会在空虚当中，不会在那边浮着，其实是立刻怎样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更应该怎样坦然无惧。所以基督徒应该要在信心当中进到一个部分，好像牧师也曾经讲过，有一个女传道人的墓碑上面这么写：活着信耶稣很好，什么更棒？死了更棒。你有这盼望吗？你真的信吗？还是哎呦，听到癌症的时候怕得要死？对了，还是会垮了，但是在里面你的信心有没有一天一天的加增？其实就算你健康啊，你能活多久？对吧？能够像摩西活上120吗？哦，真拼了，真拼了。所以日子到底快还是慢？其实是很快的。所以主说我快来，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对我们个人生命来讲，其实都不是很长，其实主就快来。然后耶稣，其实我们在追思礼拜、常常会用这个经文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上帝去哪里预备地方？啊，神的家，预备房屋吗？啊，怎么预备那么久？冰箱啊，没穿好，空调没，是吗？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呢，马上就有了呢，对吧？需要时间吗？不用时间嘛。需要地方吗？需要台语叫做招种吗？都不用。所以他预备地方。怎么2000年没有回来？所以那个地方指什么？那个地方指人的心，了解吗？ 否则你怎么可能指向宇宙的哪一个角落是神的家？你有办法去了解这件事情吗？神无所不在耶，神充满万有呢。借着教会，那充满万有者借着教会充满在万有里面，听好，借着教会充满在万有里面，其实他本来就充满万有，又借着教会充满在万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进入那一个完全里面。所以不论你在哪里，那里就是你跟神同在的家，那个感觉了解吗？那个归属感，那个安全感，那个认同感，那个保护供应，那个所有的完全的完全，好，大概只能用这个词来讲，完全的完全，就在我们就会进入这一个部分。好，所以神的天堂不是在哪个宇宙的角落了，是进到你跟神完全的同在的那个部分。所以神在预备，是预备什么？人的心。所以我必去，他去哪里？他其实是去十字架，成就刚刚所讲的，当你的保人付你的头期款，他所去就是去十字架，然后就必再来接我们，意思说我们就属他了，好，对吧？所以十字架就是完成一个神圣的替换，把我们的主权从撒旦的手中，撒旦终极就指死亡的权势底下，挪到哪里？挪到永生神的生命里面。好，所以第八节，我们坦然无惧，更是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在里面，在保罗里面就一个很强烈的盼望，他怎样盼望将来？可是盼望归盼望，他要不要看现在？这是神的计划，活在这地上的日子是不是神的计划？也是。所以要怎样？要回到那个眼光里面，那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这就是眼光啦。好，那所以无论是在身内离开身外，第九节哈，我们都立了志向，为要得主的喜悦。他就明白他活着为什么而活了。这些使徒们，他们透过生命的见证，在人看好吗？保罗的一生你羡慕吗？他一生的生活的日子你羡慕吗？被追杀，被捆绑，船难，被蛇咬，被人用石头丢，你要吗？如果你想要，我们也没办法自己要，因为神定了计划，蒸煮炒炸他已经定了，但是至终的他的荣耀就是要透过我们生命显出来。所以这里就不断的提醒我们，眼光，眼光，眼光，信心如何呢？然后所以他就明白，不论他在哪里，他都要怎样讨神的喜悦。好，那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里就讲到他认识神的所事跟所为。神是怎样一位神？神是查遍万事的神，神没有一件事情不晓得。他包括他所创造的基督徒都遍体内外长满了眼睛，意思是什么？查遍所有的一切啦。所以他对我们认不认识？当然认识。我们的意思，我们心里的意念还没上舌头之前，他知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他都知道啦。我们都还没搞清楚把一句话讲出来之前，他都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这里不是控制我们，好，但是我们得救也不是靠着这个神的预知。什么意思呢？有人就这样解释说，啊，我为什么会得救？因为神知道我会回应他。到底谁掌控？就变成我们，这是错误的信念，了解吗？神是照着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怎样预定了我们，所以你大可放心。你过去再怎么不好，上帝会不会因为你过去的不好不拣选你？不会。你过去做得很好，上帝说，哦，这实在是好，我做甘心的，就是你啦，也不用这么想。所以你就没得骄傲，了解吗？你也没得自卑，你也没得骄傲，反正神就已经定了啊，我就怎样，我要看懂上帝在做什么。重点就是你要看懂上帝在做什么，然后怎样跟上去。好，然后神是信实的，必叫怎样，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即便你有一个 一个无私的心，我传福音其实不是为了得赏赐，我只是爱神，所以我想把福音传给别人。对，你可以这么想，但是上帝要不要报偿你？他不得不报偿你，否则他怎么管理宇宙？这是他的信使，对吧？做工的得工价，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了。你只要在主的里面摆上了，上帝纪不纪念？纪念。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美好。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七节。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
从
今
以
后
不
凭
着
外
貌
认人
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若有人
在
基
督
里，
他
就
是新造
的
人，
旧事
已过，
都
变成
新
的
了。
好，我们到这边，接下来从十一节到十一节就在讲到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的意思就是使我们能够怎样，有动机、有动力可以去做那些事情，是根据于神的爱。好，那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保罗里面知道上帝查遍这一件事情，或善或恶，他都清清楚楚的。但如今他没有按着我们的恶行待我们，是因为怎样？他有恩典，有怜悯，但不要忘了他有真理，所以他希望我们在他给我们的时间内，我们要怎样跟上去改变我们自己。所以他为我们存留盼望，知道主是可畏，所以劝人。这里的劝人就是这样，保罗就开始知道他受托的职分是天国的导游，对吧？我们活在地上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怎样见证基督的荣耀。这个见证并不是只是讲一个故事哦，而且不是只是生死成败论英雄，否则我们就怎样胆怯退后了啊。我去跟一个比我有钱的讲啊，看他看我骑摩托车去他家，他的车库打开是宾士啊，我要跟他传福音，了解吗？我们并不是去谈外面这些事情，我们是怎样要去讲到我们的内心的盼望，要触动的是人的良知。这底下他会讲，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把良心圈起来，也是显明的。好，这里在神的面前是显明，这个显明的意思是什么？毫无隐藏的，就是敞开的，神都知道嘛，神都知道。那神都知道，人不知道啊。但是这个人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说，一旦我们把它见证出来，我们讲出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怎么调整我们这一个人的心性，我们的灵性，这个话讲出来，也许他听了，他一时之间无法回应你什么，因为他的头脑跟他的什么灵性还在冲突当中，了解吗？但是后面就讲了，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什么显明的。神是在人的内心做事的，我们不是去比外面的功成名就。当我们讲见证的时候，神的灵去触动人的良心，你去听吧，你明白这样的人吗？他怎么会跟这世界系统不一样呢？那是神的工作啊。你有没有看到呢？他讲的见证背后是神的工作，就是神要改变我们，要拯救我们，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完全的部分。所以也是什么明明可知的啊，也是明明的可知的啦、啊。接下来就是你要不要承认啊？要不要羡慕啊？你只是看哎，啊这传道人条都拜来，啊我家有钱，我开遍塞遍路哎，啊你卖搞我讲阿济。其实 其实我们讲完见证，他能知道说，如果他们这么想，层次是高还是低？其实人有 自知的嘞，人里面是知道的。我如果硬去讲这物质的东西，我的层次是很低的，所以他是不会敢讲的，了解吗？但是在这时候，神的灵就在触动他的内心的。所以各位，我们传福音不要以福音为耻，就讲的这个东西，你要从人的内心去讲。各位，你如果讲头脑的话，只能影响人的头脑；你如果讲心的话，就能够影响人的心；如果你讲灵的话，就能够影响人的灵。所以训练我们自己口才，对吧？所以神就这样子开始带领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地上为他做见证。所以，讲到哪里？第十二节，对吧？我看到上面去。第十二节，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有没有越来越清楚了？原来不是去讲外面的这些功成名就，而是去触动人的良知。这个部分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把见证讲出来，把真理讲出来，把真理的教导跟我们的见证扣合讲出来，接下来是神在他里面做事的。所以保罗就提醒哥林多教会，其实要明白这些事情。所以他不断的提醒他自己，好让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假教师都是为着自己福利来的，他只是在教导，他没有办法传道。他教导这些真理让你们听起来美拜美拜，但是呢，你们内心却不知道神的计划跟工作。但这些使徒呢，他是在神的带领底下，在神的触动他良知底下，他们把性命摆上去的。好，所以其实保罗也知道他传这些事情是充满什么患难的呢？但是在患难里面，他是看患难还是看神的计划？有时候要去遇见意大利的贵族，你正常管道遇得到吗？遇不到啊。如果你是犯道德上的罪，你遇得到这些贵族吗？ 也遇不到。所以就让他在福音的理由上面被关进意大利的罗马的监狱里面，搞得这些贵族也很好奇，这个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为什么把他监禁起来呢？到底是为什么事情呢？就来了。来的时候保罗做什么事情？传福音。神安排啦，神安排让他能够有这个机会对意大利的贵族传福音啊。所以他有没有请律师来帮他辩解？律师来辩解会辩什么啊？辩法律上的事情啊，道德上的事情啊。也许保罗只要他不讲话让律师讲，绝对活得下去。但是他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所以这是个传福音的机会，是对这些人讲，是冒着死的。所以他继续讲。有没有人信主？当然有。你去看，我不知道是腓立比还是加拉太，后面就有写凯撒家里人也问弟兄姐妹的安。什么叫凯撒家里的人？国王底下的家人，了解吗？保罗已经在做这些事情，是神带领他去的，所以他的眼光就不同。在人看是苦难，在他看是什么？神计划如此，神计划这些事情，我跟上去，我不从世人眼光去看这些事情。所以他的心是什么？到底是胆怯还是刚强？刚强的，是充满力道的。所以第十三节，我们果若癫狂是为神，果若谨守是为你们。他这里就讲了，他的癫狂其实是什么？他愿意摆上自己。在人看是不是癫狂？当然癫狂，连耶稣他的家人都说，我看他是疯了。了解吗？看到这些使徒做的事情，人家人是起笑是不？怎么老是拿热脸去替人家动屁股，对吧？你做幸福小组，人家来有没有给人家有吃够俩？到底是为哪桩好？你有业绩压力吗？也不是啊。然后你不答应啊，人家来不觉知，你会不会就对他摆一张臭脸？不会啊，你还是很开心啊。所以他们就很难懂，但是我们自己心里很明白。好，我们癫狂是为了谁？为了神。 就是我们摆向着神摆上自己。但是后面讲说什么、若谨守是为你们，这个谨守就是约束自己，为了不绊倒人，我们就这样自我的节制，为了带领人能够信福音，然后呢我就只好装出热情。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热情的，有时候热情刚开始装的时候也蛮假的，对吧？但请问你，你如果继续做幸福小组，有没有假戏真做到最后你变了？有啊。你的爱心有没有扩张？有啊。你的耐性有没有上来？有啊。你对神的认识还有跟人之间对话的灵巧有没有上来？全都上来啦。所以要勇敢继续做主工，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就会发展。所以保罗就讲到说，我们国若癫狂是为神，国若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基地众人死的，众人就都怎样死了。这句话的意思当然讲到十字架，讲到福音。一人替众人死的，就是神若要追我们的债，哎，付不起，所以保人就遭殃了，对吧？所以他就去付了，他该付的不是只有头期款，根本就是全部。所以基督在十字架说成了，成了是什么意思？全部成就了，全部成就了，就在神的定义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全部成就。我们来看，哎，今天你信了耶稣就成就了吗？感觉好像没有，对不对？但是你往后走，你在神的手中，上帝有没有按着他的荣耀计划成就？一定会。但是你必须时间到你才会看见，在时间到还没看见之前，你要有什么信心，你要有什么眼光，要知道这个城在神的时间已经定好了，神的能力也没有其他的被造物可以胜过，所以时间到了，是不是按着神的旨意成就？一定是的。你有这个信心吗？还是察言环境，哎呦，不是耶，我祈祷，我帮这个人祷告什么，他的问题越来越多，困难越来越多，他孩子跟他本来关系还好，我一为他祷告怎么开始吵起来了。但是如果你有信心，你就感谢赞美主吵起来，让他不再能够依靠自己，不是找人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找谁？神。所以你有眼光吗？你要看见这些事情吗？你必须进入这个职分里面。所以神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这就是他这个神的十字架的福音不断成为保罗里面的动力。神当了保证人了，神已经付上头期款的，做个安内利爱有信心，你一定要有信心了。所以第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了，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那过去我们最后得罪神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自我中心，我们活着是为自己。好，那我就听到一个大雅的弟兄被他的老板呛，他老板说，我信密宗开宾士，你信耶稣开国产车。当然他当下也没回什么，但是我鼓励他说，你自己看看宗教的层次如何，不要为那些低层次的东西在那边生气，本来就是了。哎呀，这不是我们的自我优越感，而是眼光，而是盼望，那是不一样的。我们如今会花时间花代价在神的教会，在经营神的教会，是因为怎样？我们不再只是单单为自己活。否则箴言所讲的，人若为自己，谁不夸耀你？他呢，他的老板呢，就是为自己，所以人都夸耀他嘛。他所得的、所努力的、所得的一切，全部放在自己身上。人家看他说：“哎呦，你真撑头。”但是你会老，你会死啊，对吧？你有永恒生命吗？你说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在永恒里面被上帝纪念吗？对吧？所以你弃一段，这些不是都要归在地上吗？你又带不走。其实道理大家都懂，可在那之前呢，因为不明白真理，以至于他必须拿这些来填满他内心的空虚，对吧？这就是灵性的空虚。好，所以
真的，我们出去传福音就是都会遇到这些事情，也许被人笑，也许被人骂，但是我们里面可是怎样，越来越开心。外面的肉体一天一天的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好，那我们就不再是自我中心的。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因为眼光不同了，因为信心不同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这里保罗就讲到他以前，他没有被神光照之前，没有被基督光照之前，他是逼迫基督徒。请问你，他逼迫基督徒是为哪桩事？请问你是不是为神大发热心？是啊，但做错了啊！这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提醒。你在那边热心的要死，最后就发现做错了，那不是白搭吗？而且是怎样，还得罪，更得罪神。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人他家住在100楼，他回到家里面发现电梯坏了，他就很努力爬爬爬爬，哇，使尽力气爬到100楼的时候，就发现这是 A 栋，我家住 B 栋啊，北寮哎，了解吗？再下去再爬上另外100楼吗？那不死人吗？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看对事情再做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眼光就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没有眼光只是胡搞瞎搞，都是做白工。好，所以保罗他自己就曾经走过这些路，所以他就提醒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就是如今不要再凭外貌认人了。好，包括看基督或看人都是如此，眼光对于人就不同了。 好，第十七节他就讲出这句话，若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就是他会信入基督，就在基督的荣耀里面，他是新创造的人类，他是一个不同于这世界的族群，是一个新的团体，是跨时代，是跨空间的。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即便你到国外去，那语言不通，但是你礼拜天愿意走进一间教会里面，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突然觉得，哎，这也是我将来永恒的家人。你有没有发现他是很特别的？如果你有这个机会，你去，你就会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一个新的族群在基督里面就产生了。好，这就让我们脱离这世界系统。好，所以这也对应到从十五节到十六节，你看到第四章的10到17，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阿们吗？11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的，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他就对应了这句话。好，最后我们从18节到21节，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
就是
神
在
基督
里
叫
世人
与
自
己和
好，
不
将
他们
的
过
犯归
到
他们
身
上，
并且
将
这和
好
的道
理
托
付
了
我
们。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第18节到21节就讲到说，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好，先讲到说我们要凭着信心不凭眼见，然后讲到神的爱激励着我们。好，然后我们不再自我中心为自己活而已，我们是为神跟神所爱的人活。最后就讲到说，我们要明白我们身上是被托付着一个职分的。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好，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天上的大祭司。这个天上大祭司所献上的礼物跟祭物是最好的，他的职分在天上是真帐幕，指的不是地上是假帐幕，地上的帐幕是预表天上将来的帐幕，就是基督来的时候他成就了。好，所以若不是耶稣，谁可以跟神和好？ 谁可以平息上帝的怒气？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好了。你今天买了一台车，你就很开心坐上去，然后你方向盘往左边走的时候，它往右边跑；然后你踩刹车的时候，它往前冲；那你踩刹车的时候啊，踩油门的时候，它停住了，你气不气？你会想把那台车砸烂了，对吧？所以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是怎么过日子的？我们是为自己还是为神？为神所创造的共同体而活。人若为自己，所以神这样愤怒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才需要大祭司。但地上的大祭司不是真正的大祭司，他是预表将来的大祭司。地上的大祭司有死的阻隔啊，他完成不了工作，而且他为我们献祭之前，他要先做一件事情，为自己献祭。那我们就可以说，啊，你自己就得罪神了，你还要帮我处理跟神的事情，处理不了的啦。所以最终能够处理我们跟神的事情，必须要耶稣基督。他是既是完全的神，他了解上帝完全的公义，什么是好的他清清楚楚，这只有神人做不到，所以他是完全的神。但是他又披戴我们的肉身，道成的肉身，他体会我们所有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试探，所以他是完全的人。这个职分就在基督的身上，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公义跟慈爱就在十字架上面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所以若有人称他自己是基督，那些都是异端，只有耶稣基督。若有人否认耶稣是神，那也是异端。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上面认清楚，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天上的大祭司。所以第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个计划是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启示是很完整的，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因为他当保证人了，当我们付不起的时候他全付了，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他来到地上就带了十二个门徒，要干嘛？把这和好的福分托付给门徒，变成使徒，不断的传下去。而且这样的职分你一定要看好它。什么意思呢？上帝如果托给我们这个职分有哪些好处呢？会不会扩张你的爱心？会不会让你不再只是为自己活，对吧？因为上帝在你里面，他会不断的带领提醒你啊，你的爱心才会真的。不然人的爱心其实都是带条件的，都为着自己好处。就像世人所说的，人啊，鸟为食亡，人为才死，谁不是为自己呢？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啊。所以他会扩张你的爱心，然后会不会认识神的所事所为？你在跟随他的道路当中，你在传讲的时候，你碰触到这些未信者所提的问题，其实都帮助你去整理你所听过的、读过的圣经，还有你主观的经历，你为他祷告，经历神的神迹，不是让你认识神的所事跟所为吗？这个就是你信心的根基。你不认识上帝的所事跟所为，你哪来的信心？你总不能自己乱想吧。所以透过福音的过程，你认识神的所事跟所为，所以你的爱心会扩张，你会认识神的所事所为。你会不会学习治理跟管理？会不会？要不要约束自己？要做幸福小组，时间到了，你是最后一刻到吗？还是要提早？那大家都很忙啊，你怎么提早？你就得想办法。也许你工作忙，但是这些事情插进来的时候，就逼着你要学习治理跟管理，怎么利用琐碎时间呢？这些很多道理。最后呢，我们不是个人船，我们是幸福小组，会不会训练你团队合一？会。所以这个道理托付，所以当初使徒们出去传福音，出去建立教会，都不是个人的。保罗不是个人的，他在当地就兴起很多的同工，都是团队，所以这几个都会加在我们身上，那不就是上帝要恢复我们的荣耀的计划吗？恢复他创造我们本来该有的部分，所以他就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也就是他明白，哦，那教会就是在这地上代理神的行政业务了，阿们吗？是啊，教会是神在地上的行政代表，你可能就是一个人事发展处的小主任，今天把人交给你，你可以把他发展起来成为耶稣的门徒吗？这就是托付给你的， 这个挑战也许大，但是这个价值到底在哪里？你得要清楚，你得要有眼光。好，所以神借着我们劝你们啊，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啊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这就是变成他的什么？他很清楚他的职分是代理神的工作，把这福音传出去。这传的过程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爱心会扩张，你会认识到神的所事所为，你会学习治理管理，你会怎样明白如何团队跟合一。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神就提醒我们要务要服侍耶和华我们的神。上帝有缺需要你帮他吗？不是啊，但是你的生命发展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生命发展就在这个计划当中啊，你可以跳开舒服的过日子，那是你的决定。但保罗劝教会要有眼光投进去，在人看是苦难，将来呢得的荣耀是大还是小？自战自清的苦楚，为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这个投资报酬率自己看好，要不要下手自己决定。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的作为就出来了。好，所以我们将这福音清楚的传在人当中，显明神的真理，显明神的荣耀。这就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也讲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就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我们今天得了这荣耀的位分。主，我们过去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知道啊这样的计划，不是没有这样的眼光，但神圣灵求你借着你啊，使徒保罗所写的话语再次光照我们的心。主，让我们知道说付上这些代价，在永恒里面神都是纪念的。若我们单单为自己而活，神如何纪念这些事情呢？我们不过和世人一样。但是神啊，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被你托付职分了。主啊，原来你都可以完成这些事情，但是神，你为了要发展我们，为了兴起我们，为了恢复我们，主啊，你就定了这荣耀的计划。主，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些事情，好让我们知道为何而做。我们不仅知道如何做，不仅知道做什么，我们更知道为何要做，好让我们在奔跑的路上我们不断的勇敢，我们刚强壮胆，我们勇敢，我们不断的把我们的热情为耶稣而摆上，为耶稣而癫狂。若谨守是为人而谨守，我们就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所说的所做的如何不去绊倒人。我相信这是对我们生命一个极大的祝福。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你施加的福音是何等的荣耀。主啊，让我们在信心当中也不用担心自己会缺什么，反倒是知道说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有限，若我们摆上去了，主啊，你信实的作为必为我们存留奖赏。主啊，我们为着那将来奖赏，我们就学习像基督一样轻看这世上的苦难。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再次把荣耀感谢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